上次已经这个列解了宋词，进一步我们呢具体来解释这一季的这个内容。四曰：若人执人有时，未见者、闻者、觉者、识者、视者、知者、说者，若彼眼等时起，唯以人为缘，说人是作者；唯以人是主，说人是作者。那就是接前面说了这个星火相应的这个碧玉不成之后，进一步从人之为实有，究竟于具体的这个心识认识事物友情活动上做观察，到底这个人呢友情呢建立在哪里？既然你这个呢执为实有，所以这里解释的时候开始第一句话了，就依这个假定而言，若人之人有实，假如说这个人呢是有实的话，是存在的话，那人存在于这个生命现象里面哪个现象当中呢？哪个层面里面呢？那么这里说见闻觉等等，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种种形态、种种的存在，那么这里也略微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结合后面这个推理讨论，那就比较容易懂，也就比较明确。见者，那么这个见者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友情呢能够见种种的物象，看到房子、看到树、看到花，看到某某人，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见者。这个者呢，我们现在讲出一个相应的主体，或者是用个的字来说这个主体，那么就是第一层意。第二个是闻者，闻者就是听声音，能够听种种声音，听到鸟叫的声音，听到音乐声音，这个听到这个知了的声音，那么这个是闻。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个种种声音听受的时候存在这么一个主体，如果不是佛法说缘起剖析生命的本质，作为世间一般的这个认知层面、了解层面呢，肯定是习以成性，想当然的就会觉得这个听闻之间呢就是一个主体的存在，所以这里先从闻这一些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还有觉者，觉就是感觉的意思啊，觉得冷，觉得热，觉得这个地方很潮湿，觉得很干燥，那么就是跟身之处有关系，这个见跟眼有关系，闻跟耳有关系，觉跟身有关系。那么识的话呢，就是认识的意思，就是他有对于这个画画了、美术啊的认识，他有对音乐的认识，他有对这个种种工具制造的认识，或者是对于某个人啊，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状态， 他的习惯、情志、认识、性格、有认识，那么这也是可以称为识。那么识者呢，就是整个的就认识作用来讲，就称为识。那么识者呢，这里应该是念多音字，这个食物的食啊，应该念识，识就是食，就吃东西的意思。那么就吃饭，这友情要生存呢，就比如说以人为主，那就是要一日三餐啊，那或者是两餐，那要投胎恨呢，他就吃一餐，日中一食，树下一宿。那么这个是识者啊，吃饭的，所以禅宗里面参究啊。吃饭的是谁？睡觉的是谁？那么这个就是识者。这个知者，知者就是了知的意思，就是知道的意思。跟前面识呢，这个分辨、分别，这个整体认识呢，略有一些差别，就是说从能知上，了知上，那么这个。更多是怎么样呢？就是从第六意识来说的，说者，说者呢，就是也能够有种种的讲说表达，那么这个就是说者，见闻觉知时时之说，说了这个嘞，六样。那么若尔比眼等时起，就是从这个眼识能见，就是说我们眼识能够观察到、认识到种种物象，方的、圆的、长的、青黄赤白，那么这么些认识就是所谓的眼识，也就是能够观见种种物象，这么样的这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认识活动，那么前面呢，姑且说是见者，那么这个说见者呢，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训我们众生呢友情呢相应的认识观念来建立，那如果是一缘起观呢，那么当下。就只是因缘呢这么见的一个活动，不可说见者，那如果说见者，那就是就世间相对现象以及我们友情认识事物树立自体个体之人为实有，这个层面来讲的。那么这里识起的时候，眼识等起的时候，就形成了见。那么如果说这个见是有存在体，有所谓的见者的话，那么姑且这里讲就是说称为人吧，就是人我之啊，友情之啊。那么这个识起来的时候，假定是有时有的人，有时有的主体，那么唯以人为缘，说人是作者，不是说见者吗？那么这个作就是造作，有多种的造作啊。那么见闻觉知都是一种作，这佛法里面的表述，从这个概念上的这个范围来讲呢，这都是很清楚的，都是很明了的，不是含混的，那么这里说这个见者这个主体，就是依照于眼识这个现象，那么从这个作者造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并不一定是说了有一个行为就是作者，你看到听到想到，这个就是作者，见闻觉知等等一切，那么这里是从眼识起的话呢，那就是说从见的层面上讲作者，那么这个作者主体是从为缘上 还是这个从做主上来讲作者，这个以人为源呢，就是这个人有情，能够圆种种物象，产生对物象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才能够说人是作者，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再次，就是人是一个实质存在的，那么是从这个人是主体的角度说人呢，还是怎么样呢？那如果说从人是主体主导者决定处这样来讲人，那么就是人为主，以人为主，是作者。那下面就开始了一这两重意思，就是以人为源，或者是以人是主，来建立所谓的人实有。不然我们怎么讲实有啊？就好像这个火了，它有暖啊，有热的作用，有变熟的作用，这个风啊，它有动的作用，这个灯它有照明的作用，它有相应的这个嘞现象呢，存在。那既然指人为实有，那么这里就是从现象来讲呢，它可以其中的两种就是为源为主。那么先从这个为源上来讲，若以人为源者，二有故实起，人源则非异，由人于实中，无有少异可见故。假如说人是实有，那么建立这个实有是从人能起源的来说的。那么我们如实的来观呢，这个言等时起的时候是怎么起来的？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佛法里面说的基本内容，六根六尘，就是触十二处，或者要称为十二入，那就是生长之处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呢，他会有种种的认识活动，种种的心理活动，那么根源所起处就是外在的六尘境，内在的六根，这个根尘相接，然后有时出生，这二有故时起，人缘则非异，就是有色有眼有眼识，有耳有声，有这个嘞耳识，有香有鼻，那有鼻识，那就有所谓的见闻觉知识者知者说者种种之事。那么这个起的时候，我们具体来观它呢，这个眼识起呀，它有没有剥离出来的一个人起到某种作用，起到某分作用？没有，就只是色眼起眼识，就是以色眼为缘。这个缘的意思啊，缘就是攀缘的意思，就是极界的意思，贫瘠的意思，就像十二缘起当中所说的一样，无名缘行现思缘思行缘思思缘名色，就是无名故，那就有行了，行故就有实了，实故怎么样就有这个名色，是这样的，就是有此即彼，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么 眼色为远，身眼识，所以这二者就起了眼识。所以这个当中具体来观察，所谓的有情者，所谓的人，他起到什么作用了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说以人为缘来建立作者，来建立主体，那是建立不到。事实上只有眼色为缘，不是以人为缘，有眼色生眼识，是这样的。人于这个识的起的时候，没有少力可见，就是些微的力量呢都没有，找不到。那么这个就第一层呢，如果以人为缘说是建立实有，建立作者无法建立，那么就是第一层剖析解释，说我们这修观的时候啊，把这些基本意听懂了了解了，就可以在你的六根六尘境相缘的时候观察它，那么就不随着这个当中啊捏木成去，建立妄想象，产生实有主体感，不决定，而是跟尘相缘所产生的，所以无有少力可见，这是第一层破除。若以人是主者，好灭即恶生，言生复非理。若人为主，以身所爱时，因毕竟令不灭，不应令灭；未生不爱时，因毕竟令不生，不应令生。这个就是说人为主做缘，假如说了这个识之升起，人从缘上没有相应的种种作用，那么转而这个即为，转而认为人就只是一个主体，是一个决定者。那么假如人是主，人是决定者，那么这个寄送的后半送呢，后面两句啊，好灭及恶生呢，这里不念好，不念恶，这里应该是念好，念恶。这好呢就是相顺的好的层面，恶呢就是不好的劣的层面。那么这个依理上来讲，我有情假如是主体，那么就可以决定，就像我们这个大范围一样的，这件衣服是我的，不是你的，不是他的，所以这个我能够决定把它卖了，把它送给某个人，或者是我谁也不给，继续穿下去啊，我喜欢这个衣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主体了，它有相关的决定力量，决定性。可是所建立的实有有情，真正是能够可以决定吗？那么依现象结合来观呢，如果可以决定，那么以身所爱时，那也就是好的时，就是看到这个花啦，看到这个湖啊，这个树啊，山呢，种种美景呢，那就觉得很舒畅，那是所爱时升起来了。那么 出现这个凌乱、肮脏相关的镜像，我不要去看它，我要保持原有所看到种种好的镜像所起的这种感受分别时，继续维持，继续相续，因毕竟令不灭，不应令灭，就是不让它灭，能不能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个友情的死，没有一个主体可以决定。那么比如说未生不爱时，因毕竟令不生，不应令生，就是这个听到不好的声音，比如说噪音，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要把它想象为一个美妙动听的音乐，我要让它能够停息下来，不让它继续升起。同样就像想保持好的认识、好的感觉不能保持住一样的，你想阻止、想停下不好的认识、不好的感觉，也停止不了，哪里能够停得了呢？说到这个了，还想起这个《阿含经》里面一个短的故事，就说有一次啊，佛的一个弟子，那就是比丘了，他就托钵去了某处，那某处呢就遇到一个长者，这个长者是信奉外道的，所以他看到这个比丘啊，托钵了，这个举步啊，这个举足下足啊，都是很稳重的、很威仪的，那就有这个欢喜心呢，这个趋向，然后就问他，他说你是学什么的啦？因为当时候不仅仅是佛陀这一体系，沙门团体有很多的就是新兴的这个认识啊、思想啊、流派，追求解脱了，是时代背景当中的一个共同趋势。那么当时候他就问，他说你的老师是谁呢？那老师说什么道理呢？那么这个比丘就讲，我的老师是沙门瞿昙，就是佛陀。那所说之意呢很多很多了，那我不能一一表述，只能简要的讲一句佛说的宗旨宗要，就是说五蕴无我，就是诸蕴无我，诸法无我。那么这个外道啊听了之后啊，这个长者听了之后啊，他就当下就说了，你的老师真的这样讲的？他说确实是，他说啊不应该这么讲，怎么会没有我呢？如果我们生活里面种种的这个往来应对都是讲我啊我的，要不然呢就是你听错了，要不然呢就是你的师长错了，就是你的老师错了，说了这样不符合于这个世间的话，他说我要找你的这个呢老师辩论，所以他就跟佛陀了约了时间，那一天就要去辩论，而且带了大队人马，就是500灭力车啊，灭力车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做工啊等等啊这样的人，就是浩浩荡荡就过去了。而且去之前呢他还讲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沙门瞿昙呢把他辩输，让他哑口无言，噤若寒蝉呢不敢作声，体流啊冷汗啊，深深的出冷汗，回复不了我的问题，回答不了问题我的问题，这你们就跟我去做这个证明。所以带他去了，带他去了之后呢，就是先礼貌性的问讯啊等等啊，然后就问佛陀，他说我见了你的弟子啊， 然后就问他，你学的是什么，老师是谁，他就讲了，老师是你，然后讲说五蕴无我，是不是这样说的？佛陀说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样说的话，那五蕴无我，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呢，都是要有一个主体者，都要有一个决定者，这个事实上都是如此，怎么可能是不存在呢？没有主体呢？那么佛呢，就以相应的比拟来引导他，就说你觉得要有主体者，要有一个我，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个主导者决定的，那他就可以决定怎么怎么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国王呢，他可以发布命令啊，这个号召这个国家了，这个整顿部队啊，这个开戍到这个边防啊，作战啊等等，或者是某些事情呢，号令决定如何如何，是可以这样的，是吧？那么这个外道说了，长者说了，确实是啊。那么请问呢，比如说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决定你不烦恼吗？你能不能这样做呢？那么这个长者一听之后啊，他就知道自己这个所说了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自己进步作声。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经典的，就是说他不说的时候，这个是大力金刚神呢，这个视线要他一定答复，因为他想回避不答复，后来他就答复了，就是不能做了等等，然后佛就以相应道理再进一步剖析创诱，最后他就这个洗除了原来的错误观念，升起了信心，所以他就决定供养，后来又请这个五百灭力车了置办饮食，然后这个供佛陀及诸比丘僧，所以那个短短的这个经当中啊，也是讨论到这里所要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如果说有我，那么具体来讲呢，肯定要有相应的作用，相应的事实才能说有我。那如果是这里第二义当中所谈到的那样，就是以我为主，友情主体啊，那他就有主导的力量呢，可以主导啊。可是呢，好的时想让他保持，保持不了；不好的时想让他不升起，他升起不了。他灭，他不会灭去，他还是升起。这个是怎么样？所以，好的时根尘合合，不好的时根尘合合。因缘如是的展现，就像一个人呢，他遇到一个忧恼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时候跟某个人吵一架，或者是跟某个人呢，这个有一个事情谈了之后啊，没有满自己的意愿，但是自己又很坚持，思想也很焦灼啊，顽固，那么这个就想来想去啊，想得睡不着。然后到了晚上入夜了也睡不了失眠，可是从他的主体想法来讲呢，他也会想，不要去想了，要好好的睡，这个再想再想呢也没有用，但是无法控制，就是随着他这个主体性的这个观念染着交缠在这个事情上，他停下来做不到，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这个就是随这个根尘合合因缘所现所展现的作用，跟 我们颠倒史里面所以为的那样，我可以怎么样，我能够决定怎么样，这个颠倒想是不符合的啊。所以真正具体摄入到现象，摄入到生命本身来做剖析，来做观察的时候，那么所建立的我呢，冰然瓦式啊，这个当中你寻觅不到丝毫的踪迹啊。有时讲我呢都是天马行空啊，剥离事实，脱离实际，构化而成，以为有我，就会把我的功用呢无限的这个放大膨大，认为如何如何，但是反观内照，对应缘起诸行，那是没有丝毫可以建立的。所以这里讲能够做主吗？还做不了主。就像禅宗里面也是拷问人啊，你醒来的时候，你清醒的时候能不能做主啊？能做主的话，那么你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的时候能做主吗？能做主。那么你没有清醒也没有做梦，正睡的时候能做主吗？那正睡的时候一团漆黑呀，睡过去了还做什么主呢？那就是处于一种梦觉位。那么如果是深度的光行，无我会升起，就可以如实地察现前因缘，所以透彻的契入了佛法真理的人，那是做得了主的啊。那这个所谓的做得了主，是智慧心与真理相应，不被迷隔，把这个染污的根呢抛去了，就是这个拔去了，是这样的，并不是这里讲的说以人为主，作为一个主体那样的一个存在者，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这个去了解，去观察，所以以是故，汝不因直，人是见者，乃至识者，就是以这样的这个观察了，不应当呢执着有一个主体有情的存在，认为是见者，乃至于识者，那么这个说了之后，下面复次，这个就是一作业来谈知识有情能不能成立，汝知识人中何业可成立，无识强令识为佛三菩提。那么就是你执着了有情为实，有实有情建立，那么这个实有或者是说一种存在，那它就会有相待的作用出现，相应的现象表示那么这个所知的实有情表现在哪里呢？这个就是无而既有，强于现象建立的，强加在现象上，强加在生命里面这个现象当中，认为有这么一个实体的有情。为佛三菩提，就是这个为佛这个所说所启示的三种菩提那么三菩提也其实如果依梵文和中文呢、华文呢这个合意的话，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三就是正的意思 三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呢正觉，就是为佛之正觉。那如果广义来讲呢，就是三种菩提啊，就是甚深菩提、不共菩提、出世菩提。在解释的时候等下具体再说。四曰，就开始解释。若人是实有，如以何业可得成立？凡是实有，必有是业。就是假如那一般在这个剖析啊批驳的时候都先举出所说的相似观点，然后再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后呢就升起正确的观察。假如人是实有的，有情是实体这个存在的，那么你依什么样的业用来说存在呢？如果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事实，那一定是有相应的事业的，相应的作用的。那么这个说了宗呢，就举个例子啊，说了这个说了宗，然后说了理，然后举例。其实这个当中啊，相关的表述方式就是因明的一种表述方式，就是佛法逻辑学的表示方式。说这个呢观点，讲道理，再举例子，就是讲事实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例子。有的东西虽然道理上说得过去，也说了清楚了，可是不见得就符合事实，不见得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如果从完整的角度上来讲呢，还要从可行的事例来讲。那么这里说呢，如眼等近色，以见等事业可得成立，人无是等事业可得成立，是故人非实有。这个眼等近色就是眼根为力，那另外就有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那么这五根呢，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指有情身中微细色具足相应的力量作用，可以取色身相外出啊六境界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清净色要天眼所见这里不解释多了，也解释多了这个说的更多了。那么这个眼等净色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有见的作用，就好像这个摄像机照相机对着这个树啊这个房子啊这个照一下，然后就把这个图像的信息啊存留到了照相机里面那你要是没有照相机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存留不了这个嘞影像有的这个工具那才能够存留影像。我们之所以能够见到、能够听到能够嗅到、尝到等等，就是有这样的净色为作用，使我们可以见。所以净色的眼等等有这样见的事业，这样的作用。那要说人是存在的，人的事业在哪里？就是人的友情的作用在哪里所以找不到，没有的话，那么是故人非实有。所以这个友情实有啊，只是一种呢想法就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并没有就像以前我们人的错觉觉得这个地球是不动的 啊，那么现在经过推理，然后再经过相应的一些参照扩大啊，比如说到了太空再来看啊，那么就知道它不是不动的，它是动的。但是如果从普通自然的一个感觉一个直觉来讲呢，觉得它本身是不动的所以我们讲感觉啦等等呢，它可以在一定范围里面做参照再延伸的时候呢，它就有其相对性，有的甚至于就是一种错觉。所以我们觉得我就是我我就是存在我思故我在等等，那就是凭心意产生的错乱认识、颠倒认识，跟事实是违背的，是不符合的那么随这个不符合错乱的认识为主导去引发种种烦恼是可冤枉的所以如果生见的时候啊，那你这些烦恼它就没有生长的基础，它一定会停下来那么学习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复次，汝于无实中强欲定有实人汝于无实人中强欲另有实人，即为如来三种菩提，一者甚深菩提，二者不共菩提，三者出世菩提。就是无中即有，无我认为有我，有情非实，就是色受想行识生灭诸蕴呢，假合成立的，不能够在这个上面呢真正找得到所谓实存的整合体有情的这个生命存在，那是找不到的。它只是生灭刹那刹那变化的诸蕴所以像《瑜伽师地论》呢，有些经典当中啊，就是这样直率的描述但有诸蕴而无有我，就只是色受想行识的无蕴罢了。哪里有我存在呢？无我可得所以这样的强力强这个认知，跟佛的三种菩提是相违的就是不符合的，不符顺三种菩提。那么这个三种菩提啊，一者呢是这个甚深菩提，二者呢是不共菩提，三者是出世菩提。这三种菩提那么这个三菩提若见实人，则非甚深菩提，则非不共外道菩提，则非世间不喜菩提是故此执是此间所取，是外道着处，是生死恒息那么这里就三种菩提呀，一一做了这个解释。假如依我们一般众生的观念，就是无始以来都是这么一个错乱错误观念了觉得我是一种存在体我是一种主导性的这个独立体，那么就没有了解佛之深意佛启发众生呢，说因缘呢，说缘起了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种种之说，若广若中若略，就是很广泛的细微的，或者是色要的，或者是一般性的都是要解除有情在生命里面 产生的戏论，没有符合这个生命事实如实的观察，如实的觉了，如果真正认识到了，一旦觉了了，那就不会停留在表层现象堕入无明的颠倒认识，就是能够升起深刻的洞察，是若见实人则非甚深菩提，那就不能够见甚深本质，如是觉了就停留在错论当中。非不共外道菩提，种种诸外道虽然呢，他也在探讨，也在探究寻求解脱之道，乃至于趋向涅槃，可是呢，入无想定也好，入非想非非想定也好，说跟梵天合一也好，还是说长生不老也好，种种种种，诸般之意说，都是没有将戏论的本质洞察到，而做了超越，真正能够出烦恼生死的淤泥，而获得清净，能够证得解脱，那么这个就是外道之见呢，那么佛法之见呢，那就出了这个层面，是不共菩提，那么则非世间呢不习菩提，就是世间所不习。那世间所习是什么？世间所习就是建立主体感，从这个主体为基础，形成种种的理论体系，种种的认识，就佛法呢，它不共一切世间学问的地方呢，在哪里？不共世间一切学问的地方就在无我。如果是无常呢，在某分的时候，世间也是有无常的认知认识的，还是有，不是完全没有，也会知道花开花落，春夏秋冬，时序变化，不存在完完全全的稳定，只是说刹那刹那变化深度的这个无常洞察了，这个呢只有佛法，佛法里面才彻底而深刻的揭示出来。所以这一范围当中，世间也有一点点，虽然不到位，但是要否定主体的存在性，要否定世间根源的建立，那是世间学问乃至于外道一切都决然不会接纳的，决然不会有此认知认同的。那么只有佛法说诸法无我，这个是佛法跟世间法跟世间学问，比如说科学啦、社会学啦、哲学啦、美学啦、什么什么学啦，最本质的不同，这假如我们要说一个什么很标准性的界限来讲呢，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诸法无我，这个是核心，要核心的标准，所以是世间不习菩提，这个觉悟啊，是非世间所熏习的，只有佛甚深圆满的智慧觉悟了，然后由大悲这个广摄一切有情的大悲心，来开示，来启发有情，突破自己的颠倒认识，不在这个当中啊作茧自缚，缠绕其中，这个飘溺在生死流里面，是唯一这个才能够超越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佛法当中呢 学习的内容来讲呢，最关键的部分，最光耀的地方，如果这个真正掌握了突破了，那么其他的也就不难了。在相关的这些论述当中啊，也介绍过来讲过了，本身这一重义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说不难呢其实本来就是很自简之要的。这个说不易呢，就是不顺于众生的颠倒习惯。众生的颠倒习惯就是喜欢建立一个我，建立一个根源，建立一个主体。就是玄学一点的东西啊，都觉得还有一个可靠的、可依托的基础。而佛法的深度缘起观、无我的道理，一定是釜底抽薪的，所以跟这个世间的认识习惯不相顺，所以就会觉得有些困难。道理就在这里啊，是故此执是此间所处，此间所取，这是非甚深菩提嘛。此间所取呢，就是指我们世间人一般的这个认识范围当中所取着的，所以称为这个是此间所取。是外道着处，外道因为不能够深觉无明，能够洞察缘起，破除破除我执无明，所以就是着身啊，着心呢、这个种种这个著着，这个就是第二重对应前面讲的外道，就是外道之见。前面说非甚深见呢，就是此见所处。那么世间不喜呢，是生死恒喜，就是有有情执，有这样的死有执，那是我们生死流当中一直以来都有的认识，都有的意思，不是说某一世有某一世没有，一旦觉悟啊，不复再迷，因为事实本身如此啊，只是无始颠倒戏论，如果没有资粮的积聚，上根具足，遇到佛法，然后闻思得正解，建立光修，升起无漏慧气入，那就一直飘于生死流里面，在现象界当中打转，被这些现象呢缠绕，困于其中。所以要出离的话，一定是要了解无我。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属于生死恒息，就是世间恒息的，世间不息的，就是出离颠倒啊，这个升起无我正见。复次，若人是见者，乃至死者，眼等诸根，唯有功用，唯无功用。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剖析，更广一些的这个论述。所以这里讲完之后啊，从这个业用上来讲，只是有情就应该有有情的业用，可是有情的业用跟这个实际结合来看，没有，不存在。那么有情只是假想所成，强力其名。那么这个观察到了，那么再进一步又反过来假定，这个有情是有的，那么这个见者乃至于死的等等， 这个活动里面，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呢，它是有作用呢，还是没有作用？是起不起作用？若有功用，为自然起，唯有人起。假如说这个有情有，那么这个诸根呢有功用，相应的作用有，它是自然起的呢，还是人起的？问彼何所疑？那么就是这个疑问呢在哪里？既曰若用自然起，既有三过生，若以人为缘，言等则无用。那么这里讲有功用呢还是没有功用？那么如果有功用，是自然起还是由人起？这个偈颂当中就是前面伴诵呢两句话了，就讲了这个眼等根呢有功用自然起的话，就有三过生。那么这个三过生呢下一偈颂解释这里不解释那么另外不是这个眼等功用自然起的，而是人所知实有情，以人为缘，它起的作用呢，那么这个眼等就无用。它起来的作用，那就不需要，也不待于眼等诸功起作用，那么眼之存在就没有其意义了。眼等则无用，那么这个是颂的基本意思。我们再依这个颂呢略作其解。因为这个颂呢内容不是很难。四曰若眼等功用自然起者，人与眼等不作事业，则有三种过生。就是假设人为这个呢主体，这个人呢是见的闻的识者等等，就是他是见闻觉知相应的主体。那么这个眼等功用是自然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起作用了，人与这个相应的事业的就不起作用，而是由这个眼等来起作用，又是自然起的，那么就有相关的三种过失。那么这里先不讲，这个是下一颂才讲。那么这一颂当中先把这个后面一半的问题揭示出来，剖析出来，就说若以人为缘，功用得起，则这眼等诸功则一向无有功用。假如人是见闻觉知者，那么所立的人有情这个实体，它就已经起了作用，它形成了眼的认识，鼻舌身的认识，就可以具备见闻觉知的作用，那么就不需要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等根来起作用。这一向无用，一向无有功用。那么这个一向无有功用是不是事实如此了？那么既然眼等诸根一向无有作用，那怎么样成立所谓的眼根呢？那就不用成立为眼根了。就好像这个人他是一个独立体，他不要依这个拐杖走路，他不要依这个桌子活命，他不要依某一个东西，所以他来他去，周围的这个摆设呢可有可无。同理， 那么这个眼等诸根呢，就是一种摆设，本身所建立的人有情，它具足了这些作用了，那么就不有所谓的眼乃至这个生意等等的这个类存在。之所以称为眼，之所以称为这个，就是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等等相应的作用，是这样来立的。所以我们讲建立一个概念呢，它是对应于相应的事情才建立这个概念。那如果没有对应的事情，这个概念只是一种细说，就好像龟毛、兔角、死女儿啊，那么这个是经典当中啊，论点当中呢，都会举到一些这个相应的比喻，所以这个比较好说明虚妄颠倒这个所建立的某些认识，实质上这种认识的这个不存在性和虚假性。那么这里就是从相待光而言，假设说人它就有相应种种作用，那么所有的眼耳鼻舌身等等是一向无用，这一向不存在，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那就不是这样的了，那也就不要依眼等等而说有情。可是我们在说有情的时候又依这个眼等来建立，所以这个后半颂呢就是否定这个层面，就是否定这个层面。好，这个今天就说到这些。